掀开讲义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第二页第四段啊，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成正觉。那么这一段是第十三，光明无量愿；第十四，除光安乐愿。这个两段昨天曾经讲过，因为我们录影的这个影带拿错了，拿了60分钟，所以后面的这半个小时没有录到。今天呢，我们要重复讲一遍啊。从第一愿到第十二愿，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十方世界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们在那边生活的状况、修学的状况，以及不可思议的成就，都在这个十二愿啊说过了。那么从这个地方起，第十三是阿弥陀佛为他自己介绍啊，这种情形啊，的确是不多见的。但是佛经里面呢，有这个例子啊。从经文里面来看，能看到阿弥陀佛对一切念佛众生无比殊胜的加持。这个加持就是光明。我作佛时，就是法藏比丘啊成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这称为阿弥陀佛。这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这两句是佛佛道统。一切诸佛都有光明，一切诸佛的光明都普照十方。下面说觉胜诸佛，这一句呢，这一切诸佛就没有了。它不但是光明普照，而且是胜过一切诸佛。我们在这一本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一句赞叹 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释迦如此赞叹阿弥陀佛，其他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也必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如是的赞叹阿弥陀佛。那么由此可知，弥陀无比殊胜的光明使一切诸佛都承认的，一切诸佛都为众生推荐介绍的，显示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真实稳当快速成就的一个大道场。佛的本愿是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圆成佛道，这是佛的本愿吧。就过去善导大师说过，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是善导大师讲的。那么在中国的典籍以及日本的典籍里面所记载的，都说善导是阿弥陀佛化身到中国来实现的。如果是弥陀化身实现，那么这个话呢，就是阿弥陀佛自己为我们宣说。那么我们要问，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这就是说度化众生，何以说他呢？唯说弥陀本愿海。弥陀本愿海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记载着四十八愿，这是阿弥陀佛度生的本愿。海是形容词，形容他的愿力无限的深广。那么既然如此，就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就为我们说净土三经，那不就够了吗？何必还要说那么多的经论呢？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法门不是度一般众生的。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说得非常好，他是度根熟众生的。这个根没熟啊，佛说这个 没用，度不了他。所以度根熟的众生。那么什么叫根熟？最简单最浅显的说法呢，就是这个众生，这个人，他在这一生呢，成佛的机会到了，不是成菩萨了，不是成阿罗汉了，成佛的机会到了。你们想想，仔细观察观察，我们周边环境，看一切大众，有几个人呢，像这一生要成佛的样子呢？这都成佛的，真是第一法门呐、啊，这一点都不假了。毕竟这一类众生占少数啊，不是占大多数。可是还有很多众生有善根，有福德，没成熟。那么佛对于那些没有成熟的众生怎么交代呢？那就得是恒顺众生，应机说法。像《普门示现》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样的身；应以什么法门得度，佛就给他开示哪一种法门。但是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这一个法门的引导啊。古人所讲啊，千经万论，处处只归归到净土。所以一切大乘法、二乘法、三乘法，乃至于五乘法，都是对于没成熟的人而说的啊。如果对成熟，唯此法门。所以这佛的光明普照十方啊，是照的彻底究竟圆满。佛的光明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佛的宏愿，就是佛的慈悲，确确实实超过其他一切诸佛。在我们同修当中，功夫稍稍得力，我说这些话，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感受，他会同意我这个讲法啊。为什么呢？他亲身有这个体验啊，这个体验就是佛光的加持啊。这个下面两句是比喻，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啊，这个好懂。 佛有光，这个光的颜色有很多种啊，有见金色的光明啊，有见到像太阳一样的这个光明，母也有光啊，母也有光，母也放金色光明啊，他这个福报啊也非常大了。佛光跟魔光如何辨别呢？佛光是柔软的，你见到的时候会感觉到一身非常舒畅。魔的光啊，有一点像太阳光，刺眼睛啊，这个你对着光明啊，你的眼睛张不开啊，照在身上啊并不舒服啊，像我们这个现在夏天的啊，太阳很热，你在太阳底下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舒服啊。可是佛光啊是清凉的啊，是清凉的，魔光啊是刺眼睛而且是热的啊，这个不相同啊。这个下面呢就说佛光明的作用啊，佛是以光明做佛事啊，佛事就是戒引众生，加持众生这个光明里面，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大圆满光明云啊，就是大圆满的光明，这一句是总说啊。这里面呢，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就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一样也不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没有一样不圆满，乃至于慈悲喜舍，他是信德圆满的流露。佛以这个圆满光明加持我们，使我们信德里面这个圆满呢，随着他这个光明啊往外面通，这个就是灭罪呀，除障啊，罪灭了，障除了，我们的信德自然往外流露了。佛光遍照啊，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就从这一点，就能证明阿弥陀佛对你显著的加持啊。为什么呢？身心安乐， 从前没学佛、没念佛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啊。现在学佛，特别是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这个日子过得很自在，身心安。过去这个慈心作善呢，偶尔有之，或者看别人行善，哎，我们也发心随喜的。现在这个慈悲善心啊，常常流露，自自然然往外流露。我相信我们同学当中有这种境界的，应该不犯其人。这就证明了阿弥陀佛光明照你，你已经跟他起感应的作用。只要你有这个境界，你就起感应作用，继续不断努力去进修，这个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殊胜。用世俗人这个眼光来看，你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智慧，越来是越有同情心。你愿意尽心尽力帮助一切大众，佛力加持，你的性德往外流，这有这个现象啊。那么有些人没有啊，有些人比如我们劝他读经，他读不下去，劝他念佛他也念不下去。那么我们要问，佛光照不照他呢？照他，佛光是遍照，佛光普照啊，没有挑选的，对这个照对那个不照没有的，啊，光明是遍照的。为什么有的人得利益，有的人不得利益？这也就是一般讲的相应，有人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有人念佛念经不相应。不是佛光不照他了，是他本身呢有个力量在抗拒，好像太阳照我们，我们偏偏打一把伞遮住不让它照，这是障碍啊。佛光照我们，那什么东西障碍呢？烦恼是障碍，妄想是障碍。能把这两样障碍去掉就相应了所以我们学佛，特别是修学这个法门，真的像弥陀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一时具足相当不容易。 我们自己本身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啊，这个很重要，真诚清净慈悲来接受啊，这个接受就是读经念佛啊，信愿持名就入这个境界啊，跟这个愿文呢真的相应啊，你的难度啊，你呀这个慈善的心呢，它自自然然往外生啊，时时刻刻会想到一切众生苦难啊，也有真实的智慧想出帮助这些众生的方法啊，确确实实他有这个智慧也有这许多善巧方便啊，来生我国对于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个愿心呢非常的强烈啊，可见的这一句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佛是用光明做戒引，光明做佛事啊。若不二者不取正觉，这一句就不必说了啊，每一愿后面都有这一句啊，说明弥陀这一愿呢完全实现了啊，他在成佛了，他如果不能完全实现，他发愿不成佛啊，是不成佛啊，他这个愿实现圆满的实现了。再看下面一段，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界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共习共计较，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正觉。这一段里面包括第十五愿跟第十六愿，这也是四十八愿里头非常重要的愿文。西方世界所以称为极乐世界，一切乐的根本可以说就在这一位啊，这个一切乐的根本呢，诸位也晓得，无量寿啊，众乐具足，要没有寿命，诸位想想，那个乐谁去享受呢？不全都落空了吗？啊，所以一切无量里面呢，寿命是第一德，第一个因素啊，第一重要啊，要长寿。我们这个世间寿命很短促，纵然长寿啊，也不圆满。为什么呢？又劳苦啊，年岁大了，体力衰退了，样样都不方便，越老越苦啊，这是我们能看得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长寿，他不老啊，这是我们 一切众生所梦寐希求的。但是在这个世界求不得，西方世界就实现。为什么西方世界不老呢？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是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不相同。我们这个身体构成身体的体质这大家晓得，细胞啊非常脆弱，很容易破坏，没有外面力量破坏，它自己这个新陈代谢存在的时间也很短促很容易受到外面环境的破坏你比如说风寒能破坏我们，饮食也能破坏我们身体的组织，所以是病从口入西方世界人体质跟我们不一样，前面我们读过自摩真经金刚不坏之体这体质就不一样不会受外面境界损害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饮食不需要虽然经上讲是以得一是食得食那不过是因为你在他方世界向我们去往生的，我们有饮食的习惯，到那个地方虽然不要了，偶尔还会想起来，怎么好久没吃饭了？他会想，他会起这个念头其实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你有这个念头呢，这个是百味饮食它就现在你面前那你就看那个我现在已经是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都对我没用了，它立刻就没有了，就化除掉了什么时候动念它什么时候就现起实际上确实不需要不但西方极乐世界人呢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个五欲都没有了，财色名食睡都没有，他都不需要了。在我们这个世界，高级凡夫也脱离了这个范围像佛为我们说的色界天为什么叫色界呢？它有这个身体，身体是色相，它五欲没有了财色名名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荣誉感，荣誉它不要了这个东西也不要了。食是饮食，睡是睡眠，它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我们这个世界色界天人尚且不需要，无色界天人就更聪明更高了，连这个身体也不需要所以我们一般人称它叫灵界中国人讲的灵魂，佛法里面讲神识，它有这个存在，它没有身体这叫高级凡夫但是在西方世界呢，给诸位说，它确实它有身体 啊，跟这个无色界天不一样，啊，它很像色界天，它有身体，它没有五欲，啊，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它没有。寿命之长是真正的无量寿啊！虽然佛在经上说，阿弥陀佛将来有灭度的时候，啊，他的化缘，圆满了，他灭度。他这一灭度啊，上无阿弥陀佛示现灭度。下无观世音菩萨借助就成佛，所以那个世界没有相法，没有末法，当然更没有灭法，啊，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确实是无比的殊胜，一切诸佛法运呢都有正法相法末法，后面还有佛法完全消灭的时候，啊，西方世界没有，永远是正法，啊，因为他的寿命长，足够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证得究竟佛的果位，证得究竟果位，那就真的是无量寿了，那就不是假的无量寿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把它看清楚，它是真正的无量寿，啊，为什么呢？你到那个地方是圆满成佛，证得圆满清净报身，啊，证得圆满的法身，法报渐远呢，当然是真实的无量寿。国中声闻天人无数，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俗话常讲，做事难，做人更难。人事的变化太大，使我们的生活感到艰难不容易，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变化的环境？西方世界人事环境之美之善，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人都是善人呐，都没有恶心呐，都不会害人呐，这个环境就好处了，啊，我们心也安了，也放心了，啊，没有人冤枉你，也没有人陷害你，啊，只有善意来帮助你，绝对没有恶意来障碍你的，啊，我们要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其他好处我们都不谈，单单谈这个条件，那我就非去不可。 我们在经上看到，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是纯以普贤菩萨法界，是真实的一真法界。那个地方通通都是普贤菩萨。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满成佛。菩萨要成佛，一定要修普贤行。那么我们在《无量寿经》第二品里面就看到，西方世界的人，无论是四徒三辈九品，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全都是修普贤行的。所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决定没有凡夫啊，决定没有二臣啊。为什么这个地方说的有声闻天人啊？这个事情我们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呢，这才明白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经文上这两句话，它是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大多数是待业去往生的，也就是说六道的凡夫。那么带到那边去，虽然是入了普贤法界，生到那边就是普贤菩萨，可是你是小菩萨啊，好像上学了，你才一年级啊，一年级二年级啊，多少个年级呢？五十一个年级啊，念到五十一年级念满了，毕业了，那就成佛了啊。这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住，这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那么从初心啊，二三四五六见思烦恼没有断尽，相当于他方世界人天的身份。比照他方世界来说呢，哎，他们是人天，其实人家是初性位的普贤菩萨，二性位的普贤菩萨，三性位的普贤菩萨，那跟我们这种完全的确不一样啊。啊，他们是菩萨身份的，烦恼没断尽，啊，跟我们一样，啊，待业往生的。如果见思烦恼断了，他就证到第七性、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这四个位置，等于声闻，啊，是不是小乘的四国罗汉呢？等于他们啊，所以这是比照他方断正烦恼的层次而言的啊。说他是声闻，说他是天人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实际上西方世界绝对没有声闻，没有天人，这是一个说法。那么这都是佛告诉我们的。第二个讲法呢，是说这一位菩萨没有到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你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待业往生，我们从人道去的，人的身份；有人从天道去的，有人证到这个小乘四国四相了去的，那叫声闻，没到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是这么个意思。弥陀在此地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在后面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啊，我们不要怀疑，啊，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二乘，还有人天，啊，不要怀疑，啊，他们的寿命跟佛完全相同，寿命一切无量啊。这一句话要紧呐，前面呢，我做佛时寿命无量，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寿命无量啊。我们到那往生啊，我们寿命啊，到底是有量还是无量呢？这里说了，寿命一切无量，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佛无量寿，我们生到西方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无量寿，啊，这我们的心就安了。底下这个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西方世界的人他本土里头本来没有人，啊，为什么呢？这个世界，这个大道场是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的，啊，是他的愿力造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原来没人，人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来往生的，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方世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全是移民过去的，是这么回事情。这个我们也得要搞清楚，十方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数啊，太多了，无法计算的，啊，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三千大千世界通常说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啊，一尊佛的教化的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星系，我们学佛的同修在佛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状况，真的很像现代天文学家观察宇宙星系所说的那个模样，啊，但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发明望远镜，他说的比现代科学家讲的还要清楚。 那么在过去，有的人认为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银河系。我们对银河系的状况啊，逐渐逐渐明了了。但是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后面呢，他有一篇文章。那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也蛮有道理。他说银河系不是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只是一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以一个须弥山为中心，这个日月星辰，我们这个星球都绕着这个须弥山呢来转的。所以他的看法呢，他认为银河系的中心呢，就是佛讲的须弥山。这个说法能说得通，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太阳系是围绕着银河系转的，这个说法没说错。那么一个银河系如果是个单位世界呢，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大了，那多少个银河系组成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根据佛经上的讲法，这个说法的概述，至少100亿个，100亿个银河系，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还没有能发现这么多，我们现在这个科学仪器这个探测的能力还达不到100亿个银河系。现在是几十个银河系，几百个银河系是有能力能探讨的。再往远处去呢，我们现在科技能力还达不到。100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比喻说，假定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这众生数字没法子计算的，因为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众生呢，包括六道众生许许多多，我们肉眼不能见。你比如天道我们见不到，鬼道我们也见不到，地狱道我们也见不到，我们能够见到的范围实在讲很少很少，畜生我们能见到一少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我们见不到，就是讲的这个畜生里面的龙我们就见不到了，见不到的很多。假设这些众生通通都成圆觉，圆觉就是辟支佛，比阿罗汉还要高一级，他的神通他的智慧也不是阿罗汉能够跟他相比的。说这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通通都证到辟支佛国了，逾百千劫。百千劫时间的单位是劫，多少劫呢？100个1000劫，10个1000劫是10000劫，100千劫的10万劫。这么长的时间， 共同来计算，啊，算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算不出来。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去真求。我们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啊？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呢？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十劫，都是这十劫当中啊，十方世界跟熟众生去往生的。一切诸佛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他们发愿求生净土的，现在这么多的人啊，这还不是完整的数字，只是讲去往生，这个品位菩萨位次，实性位的菩萨，人数就这么多。那往上去，是诸菩萨，是行菩萨，是回向菩萨，都还没说呀。单单讲实性，为什么单讲实性呢？因为是声闻人听，相当于是性位的菩萨。五十一个年级只讲到一年级到十年级，这个数字没法子讲，上面那些人就不要说了。上面那些年级那个人数到底是多还是少呢？绝对超过这个数量，不会少过这个数量，啊，为什么呢？十方世界那些大菩萨们去往生，那也不知道多少人啊。你从这个地方就去体会、去思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愿的殊胜呢，任何一尊佛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啊，法缘无比的殊胜啊！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文呢，你要从这上去体会。啊，这些人都是诸上善人，上善之人，里头没有恶人。我们再看第九段，第十七页，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真觉。这一面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面，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好，谁知道呢？没人介绍啊。这一面实际上就是说明，好像呢，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像办一个佛教大学一样，学生呢要有人带他去招生呢，啊，哪些人替他招生呢？十方所有一切诸佛了都要替阿弥陀佛招生，啊，所以他的学生就多了，啊，道场发言呢就殊胜了。 这一边意思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十方无数诸佛之一。释迦佛这样苦口婆心劝我们去往生，想必一切诸佛对一切众生呢，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啊，《弥陀经》里面的，我们看到劝导我们呢，劝勉我们往生的那个文呢，四次啊！啊，我们常讲劝人，一而再，再而三呢，他是三而四啊，四次劝我们求生彼国啊，真正不容易啊。啊，这样的恳切印证了善导大师所说的啊，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没错啊，只有对根没熟，对这个法门不能相信，不肯发愿求生，才给你说其他法门啊，讲禅讲教甚至于讲密啊，都是对于跟没熟的众生而说的啊，纵然是修学其他法门，参禅也好，持咒也好，学教也好，无论学哪个宗派，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的，他们真正修成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个见性成佛，诸位要晓得，那不是究竟佛啊，跟阿弥陀佛不能比啊。见性成佛，诸位如果去读《金刚经》，读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他的注解，你就明了了。《金刚经》上讲的祝福，跟我们这里讲的祝福不一样。《金刚经》上所说的祝福呢，是41位菩萨。原叫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就明心见性，他就算佛了啊。为什么呢？这种菩萨他有能力，他有神通，看到一切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示现八相成道，就示现成佛，这个身份呢，那度众生啊，像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原初住的菩萨就有能力现佛身，啊，那么比他高的那更不必说了。所以从十住啊，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尊佛了，那叫诸佛了啊。实际上在原教他是菩萨了。此地所讲的无数诸佛呢，是讲的究竟圆满佛，原教佛啊，不是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 啊，那些佛都是菩萨的果位，啊，菩萨实现，啊，有能力实现，啊，这个地方是究竟佛果，啊，圆教的佛，啊，无数诸佛，这些诸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因为一切诸佛都是一个心愿，希望一切众生呢快快成佛，希望一切众生呢立刻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圆成佛道。众生的业障太重啊，习气太重啊，佛虽然有这个心愿呢，也没有办法度尽这些众生，啊，这毕竟呢，被阿弥陀佛想出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能令一切极重罪业的众生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诸佛一看呢，没有一个不欢喜，哎，正是我要做的，你看阿弥陀佛他做成功了，那一些诸佛赶紧把他的学生呢通通都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数这么多，不可思议，是十方一切诸佛介绍推荐保送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诸位要知道，佛的经论呢无量无边，应机而说，啊，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根基，佛绝对不说这部经。但是所有一切诸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讲十六观经的，没有不讲阿弥陀经的，啊，为什么呢？这个三经呢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一切诸佛必定要讲这个法门，这三经是一切如来的正说。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三经以外是一切诸佛的旁说。好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必修课有选修课啊，这个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对众生讲经说法的必修课，是正课的。其他一切法门呢，这佛所讲的那都是一切众生的选修课，啊，不是正修课，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三经内容就是说阿弥陀佛功德，啊，无比殊胜的功德，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个一真庄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活的状况，修学的状况，成就的状况，啊，三经里面为我们介绍这个之善，这个善是 止于至善，是他方一切诸佛世界之所不及的。如果他方世界有跟极乐世界一样的，那这些人何必去往生？不要说其他诸佛世界，我们所熟悉的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后补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传人，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这是华藏世界华严三圣。啊，毗卢遮那佛的传人，文殊普贤在华严经还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不就是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善过华藏世界，否则的话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成佛就好了，何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要多想想啊！你能把这个想通了，你才真的能放下万缘，死心塌地老实念佛。否则的话，你还会以为还有其他法门比这个更善，比这个更好的，比这个更高的，那你全是妄想啊，全想错了啊。再看底下啊，第十八愿，这一愿呢是自古以来古来大德认为是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一愿。我们看看这个最重要的一愿是什么。我作佛是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仰，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灭。若不生者，不去正觉，未除忤逆，毁谤正法。这个就是生念彼生的大愿。哎，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隋唐的大德们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了一个比较，在一切经之中哪一部经第一？这几乎大家都公认了，华严的那华严叫根本法轮呐，圆满的法轮。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无量寿经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华严在幕后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归到无量寿经了。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归属啊。 华严像大海一样啊，啊，所有河流的水呀，都流到大海，通通都流到啊，这个华藏世界，啊，不管你学禅也好，学密也好，学什么法门也好，学成功了，都到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呢，那再跟着文殊普贤再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拐这么大的弯还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无量寿经专讲极乐世界的，所以啊，这是华严的归宿啊。华严跟无量寿经比啊，无量寿经低。那么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看这个本子里面48品，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品，第6品，48愿。啊，这是净宗的根本法论呐。啊，换一句话说，这48愿呢，就好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宪法，啊，非常重要啊。这48愿有48条，哪一条第一呢？这也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第18愿第一。你看，这一层一层比较的时候，把那个顶尖找出来了。这第十八愿讲什么呢？第18愿就是讲的智持名号，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就这6个字啊。这在整个佛法里找到顶尖的顶尖呢，就是这一句佛号。所以48愿呢，可以说是解释这个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解释无量寿经，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是解释华严经的。你这么来回一看，你才真正把佛法的顶尖找到了。然后你就死心塌地呀，去念这句佛号，绝对不会动摇的。啊，那么也恭喜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圆满成就。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佛号怎么个念法？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它的要领，我们必须要遵守。闻我名号，啊，十方众生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其中。阿弥陀佛说这句话，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已经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才知道这个经典法门跟我是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里面讲到我，我在其中，闻我名号。这个闻是菩萨三会，闻思修三会的。如果不是三会具足，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你怎么可能至心信要呢？ 所以这个文这一字是个关键的字眼，也就是说我们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当中成熟了。这一闻，闻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同时具足，五十界的善根现前了，所以智心能信仰，这个智心是真心啊，真正的相信啊，真正欢喜。他这个里头啊，没有说解，只讲信，只讲欢喜。说得好啊，有的人呢听到之后完全明白了，哦，欢喜心生起来。有一些你看很多些乡下老太太念阿弥陀佛，临终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时知，你问他懂不懂，他不懂，他不解，但怎么样呢，他真相信，他真欢喜啊，至心信要，他确实具足了。你问他懂不懂，不懂，他说不出来，他真喜欢，真相信所有善根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一点很小的善事，通通回向求生净土啊，做善事就有福报啊，有善果啊。这一个念佛人他不享福，他不接受善果，他要把他所修集的这些善根功德了通通回向求生净土，希望在临命终时没有病苦，临命终时见到佛来接引啊，欢欢喜喜安详的随着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说欲知时至，临终不生病啊，晓得什么时候走，走得非常自在，非常潇洒，这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愿生莫故，乃至生命，这是讲念佛啊，你一天念多少呢？有些人说我的工作生活非常繁忙，没有时间念佛了啊，没时间呢，一天念十句佛号行就行了，念十句的时间应该有啊，乃至生命所以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传给我们的十念法，他这个是给这个工作非常繁忙的人早晚功课呢就用十念，他的十念呢是一口气为一念，这一口气不拘多少啊，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相同啊，身体很好的人气很长的人他一口气念很多声，身体衰弱的人气短的人一口气念个三五声啊，那倒没关系，念十口气 不要念多，多了什么伤身体啊，只念十口气啊，有生念法。去年年初我在马来西亚讲解，传给大家了一个新的十念法，比灌顶法师的十念法还要简单，还要容易啊！我教人念这个十念法呢，就是十句阿弥陀佛，时间大概一分钟就够了吧？啊，这个合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一堂课就完了。但是这个十念法呢，一天要念九次才有效果啊，效果比灌顶法师传的那个还要超过啊。这个十念法陆居士把它写出来，现在我们印了很多，大概印了恐怕有三四十万张的时候，在外面就一流通全世界啊，这个是真的是无量功德。早晨起床念一次啊，家里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合掌，恭恭敬敬放下万缘啊，把你的早课做掉，一分钟就做完了。吃早饭的时候做一次啊，我们平常三餐饭呢都念供养咒啊，大概一般人念的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其实都是有口无心。不如啊，哎，念十声啊阿弥陀佛很有效啊，把这个心放下，用真诚清净心念这个十声佛号，念完了再吃饭，我想那个饭吃的一定很舒服，也帮助你消化。上下午上班下班过一次，一共就是九次啊。那么这个呢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居立的时间不长，一天九次收的效果就非常之大啊，不可以少过九次，一次只要一分钟，对你的工作事业毫无妨碍，只有帮助啊，没有妨碍啊。所以你用这个十念法乃至十念啊，以清净心真诚心来念，若不生者不去正觉，你将来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后头还有意思，明天我们接着再说。